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双方都表示对任何重大协议的期望都不高。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表示可能会进行4到5个钟头的会谈，商定的形式包括与美俄两国领袖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初步会议，然后与一个扩大的小组进一步讨论。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对记者说，星期三的一个潜在结果是撤销对每个国家大使的召回。由于美俄关系恶化，美国大使约翰沙利文和俄罗斯大使阿纳托利安东洛夫今年较早时候被奉召回国，这两位大使定于星期三抵达日内瓦。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在会谈中的目标包括寻求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合作的领域，明確講明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並且強調與美國利益背道而馳的俄羅斯行為將會得到回應，並講述拜登對美國價值觀和我們國家優先事項的願景。這一次會議是在拜登擔任總統首次出國訪問行程的最後幾個鐘頭舉行的。過去一個禮拜，拜登出席了七國集團峰會，並與北約和歐盟領袖舉行會談，尋求與歐盟加強關係，並就美俄會談和他們進行磋商。拜登在星期二抵達日內瓦沒多久之後，當一名記者問他是否準備好與普京會面時，拜登說我們隨時準備好。普京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採訪時表示，美俄關係已經惡化到去近年來的最低點。會晤結束之後，拜登和普京預計將會分別出現在記者面前，這個同2018年普京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赫爾辛基峰會之後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情況不同。當時特朗普反駁了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稱他沒有理由懷疑普京關於俄羅斯沒有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斷言。美國與歐盟星期二6月16日舉行峰會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會在多方面與中國打交道時密切磋商與合作，並在人權、經貿和安全等領域協調對華政策。中國方面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稱歐美拉幫結派搞小圈子，不利於國際與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美歐峰會聯合聲明第26條款稱，雙方在多個領域對中國有共同的憂慮，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繼續違反人權、香港自治和民主進程被侵蝕、中國實施經濟脅迫、散播虛假信息。聲明說美國和歐盟繼續嚴重關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局勢，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並強調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中國駐歐盟使團在一份聲明中拒絕接受上述指責。美軍負責中東地區安全事務的最高指揮官說，雖然應對中國安全挑戰的主要區域在太平洋地區，美國不能夠忽視在中東地區和中國競爭。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陸戰隊上將弗蘭克·麥肯錫星期二6月15日在前往中東地區的途中對美國之音駐國防部記者巴布說，認識到中國的全球性意圖很重要，我們的回應都必須同樣是全球性的，因此我認為我們不想將美軍在這裡的所有資源都調出中東地區，你想要有能力在中國出現的所有地方去應對。時任國防部長埃斯珀2020年啟動美軍全球軍力部署的評估和調整，他當時說國防部的當務之急是要實施國家國防戰略，亦就是聚焦與中國與俄羅斯的大國競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警告說，對付新冠病毒的措施可能會曠日持久。北韓官方朝中社星期三6月16日報道說，金正恩在執政黨一個高層會議上說，北韓需要做一個完美的對付流行病的國家。擁有2500萬人口的北韓繼續堅稱完全沒有發現過任何新冠病例，它是因新冠大流行最早宣布關閉邊境通關的國家之一。全球新冠疫苗獲取機制 COVAX 曾經預計 在6月底之前向北韓提供200萬劑新冠疫苗，但是由於全球供應緊張以及 COVAX 和平壤之間持續的談判，相關疫苗的供給被延誤。金正恩有關新冠疫情的最新表述顯示邊界完全關閉會持續更耐，一些必需品的入口將會受到影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有一篇美國之音嘅獨家報導，美國之音記者專訪咗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佢話美軍喺阿富汗嘅空襲將只會聚焦於防止對美國同盟友本土嘅恐怖襲擊。我哋亦會分析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年嚟出現嘅矛盾，而佢哋嘅運作形式咧，目前咧仲可以話係舉步維艱。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中國喺西太平洋迅速擴張，美國國防部同埋國防專家咧就密集討論新嘅戰略。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印太地區的西太平洋作為美中軍事博弈的前線，最近成為五國大樓和國防專家的熱議焦點，去應對中國嚴峻持續的軍事能力的增長。專家認為中國因為並沒有受制於中程導彈條約的限制，導彈的數量超過美俄和其他地區的總和，再加上海軍迅速發展，已經在西太平洋和美國拉開了海權爭奪，這個是美國冷戰以來首次在印太地區面臨的挑戰。專家就呼籲白宮需要投入重建能夠有效投射軍力的強大海軍，才可以在這個地區團結盟友應對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奇希在洛杉磯的報導。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在6月7日發布了2021中國戰略軍力報告，直觀展現了20多年以來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力擴張狂潮。報告指出20年前中國軍力相對明顯落後，當時美軍在該西太平洋擁有一艘航母和四艘兩棲攻擊艦，而中國為零，而且中國近海的防範範圍被美軍第一島鏈空軍基地環繞，但是到了去年，美軍在該地區的力量無變，而中國就裝備了大量各種射程的彈道導彈，擁有兩艘航母、六艘兩棲攻擊艦、46艘多功能戰艦和48艘潛艇，建立起了牢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防御圈，影響範圍已經擴展至第一島鏈之外。而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報告預測到了2025年，中國在該地區將會擁有4艘航母、8艘兩棲攻擊艦、66艘多功能戰艦，外加新研發的超音速導彈、新型潛艇、戰艦和戰鬥機，而防禦範圍直指太平洋腹地。CSIS 的報告反映了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戰備小組共和黨領導人蘭伯恩的擔憂，他在6月9日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警告說，美國必須繼續加強軍備，如果他們什麼都不做，在接下來的10年裏面，中國將會全面實現他的軍隊現代化，並有可能與美國持平。 其實美國的國防專家對中國海軍擴張早已經開始關注。今年三月，國會研究處發布的中國海軍現代化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近十年進入持續的造艦狂潮，單單在2019年就下水了10艘的主力艦，並且迅速擺脫海軍在各種裝備上面對前蘇聯技術的依賴，現代化的速度令人嘆為觀止。報告說，這些是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海軍對西太平洋的控制首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挑戰。報告對美中海軍相對規模的發展態勢表示擔憂。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除了依靠海軍，還包括密集的沿海導彈防禦系統。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政治和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對美國音話，導彈方面中國實力很強，北京最初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的導彈，後來自己研發成功，尤其是中程導彈，這些主要是得益於美蘇簽訂的中程導彈條約。冷戰後期，美國和蘇聯簽署條約，限制兩國發展中程和短程的陸基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魏茨說，中國不是該條約的成員，因此不受到這個的限制，所以他們可能發展了這個範圍內最好的導彈，超音速導彈和機動導彈。中國擁有的導彈比美國和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的總和還要多，這是一個挑戰。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高級研究員阿力克斯·格雷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戰略，就是視中國為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面臨的最重大的國家安全的威脅。格雷曾經在特朗普當政時期在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要職。格雷認為，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海軍擴張以及它的核現代化是這種威脅的主要的成分，他們正在迅速提升自己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力量，並且開始將野心和軍事能力擴展到西太平洋和東亞之外，他們正在努力成為全球大國。格雷說，他們在冷戰結束之後，尤其是911事件之後，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常規軍隊，美國有能力在全球範圍之內幾乎不受限制地執行軍事行動，而中國通過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對美國發出挑戰。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說，中國通過在西太平洋的海軍擴張，意圖發展控制台海軍事的能力，控制中國的近海，管控200海里範圍內的外國軍事的活動，以最終達到取代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長期的優勢，進而成為地區和全球的主要的力量。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克爾曼呼籲美國在西太平洋加大海軍的投入，以壓制中國通過在該地區的軍事控制實現它的全球霸權的野心。他認為，美國是否能夠維持在印太地區的海上主導的地位，是應對中國的核心問題。克爾曼又說，中國感覺到美國不確定在印太地區採取一些怎樣的戰略。美國自從奧巴馬政府以來一直在談論，而中國感覺到美國的盟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面臨的壓力亦都越來越大，這些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不利，這些因素都將會影響中國擴展海軍力量來到制衡美國海上統治地位的決策。而美國保持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維持和西太平洋的盟友關係，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克爾曼又說，日本、台灣等盟友可以為美國提供一條安保走廊，以免使到美國直接面對來自印太地區的威脅，但是如果這些盟友在一場常規戰爭之中被打敗，或者在美中陷入軍事衝突的時候宣布保持中立，不再支持美國，這樣將會成為美國在國家安全和未來防務方面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失誤，這樣將會使到美國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態勢面前沒辦法跟這些盟友一起捍衛民主。蘭伯恩眾議員在上個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表示，美國國防部最近幾年正是持續地將工作重點從打擊 極端恐怖組織轉向應對來自中國的大國競爭，而近日密集討論的經費預算在不同部門和軍備上面如何分配，以及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都會將共同勾勒出拜登政府和中國在西太平洋展開軍力角逐的戰略藍圖。受訪的專家一致表示，增加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勢力是一個關鍵。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格雷說，拜登政府正是繼續前任總統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主導地位的承諾，並且可能將它擴展，其中包括三個重點。第一，就是專注於維護美國在海底主導的地位，譬如是維護海底核威脅的弗吉尼亞級的核潛艇、哥倫比亞級的彈道導彈潛艇等，這些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擁有競爭優勢的領域。第二，就是繼續研發下一代的轟炸機、超音速導彈，保持美國的超音速的能力。第三，就是確保持續擴大美國海軍的艦隊的規模，接近海軍一貫希望達到的355艘的戰艦，以確保正常執行國家交給的所有的任務。而在6月10日美國國會的軍費預算討論當中，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為了應對中國的威脅，美軍正是面臨艱難的選擇，就是需要優先發展高科技武器，削減遺留的武器系統，其中就包括放棄一艘海軍驅逐艦、四艘兩棲戰艦等。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表示，發展高科技武器對未來挑戰是很重要，但又忽略了眼下的危機。他認為最近討論的拜登總統的軍費預算對海軍的重視不足。他說他並沒有看到預算如何確保美國海軍在印太的主導地位。大家看到美國只是建造了八艘新的艦艇，而中國海軍到了2030年將會增加到400艘艦艇。維持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還包括調整海軍作戰策略以及相應的作戰裝備。赫爾曼認為，中國在過去15年當中一直遵循的針對美軍第一島鏈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以及新開發的超音速導彈，只是為了抵消美國海軍的兩大優勢，就是逼近中國海岸和隱身技術。而美國國防部針對中國的反制策略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戰術，包括更分散、更機動的海軍作戰的策略，但所有這些歸根結底都需要擁有強大的海軍，只有維持強大的海上主導地位，才能夠有效投射軍力，這些關係到西太平洋盟友對美國的信任。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6月7日還爆出五角大樓內部發生激烈的辯論，以決定要不要將美軍部隊和高端武器放在西太平洋的中國導彈射程之內，藝慈將最近五角大樓的兩難決策類比於珍珠港事件。當年美國艦隊在加州，但是基地設在夏威夷，試圖威脅塑造和影響日本人所作所為，但是就使到它更加容易受到打擊。目前面對中國的密集導彈的部署，美軍高層的爭論焦點是在於，如果將武器放置在中國導彈射程之外，這樣減少了被攻擊的可能，但缺少了強大的存在感和威脅的作用，這樣給了中國作戰帶來了優勢。但如果將艦隊放置在射程裏面，這樣一旦受到攻擊，美國在短期內很難重建這支部隊。這些正如當年美軍考量要不要將最好的戰馬放在靠近日本的位置作戰。除了針對中國的海軍戰略部署，赫爾曼還特別提到台灣在西太平洋戰略之中的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應該擴大第七艦隊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威脅的範圍，並且將台灣納入戰略部署。赫爾曼說，他們要向中國明確表示，台灣不單止是一個需要保護免受到中國侵略的盟友，而且是一個整合到美國在該地區防禦計劃之中的盟友，這些將會向北京釋放出非常強烈的信號。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項目主席高級研究員克羅寧表示，雖然美國看到的是激烈的軍事競爭，但是大部分競爭是關於技術、貿易和思想的，是關於軍事威脅的，他並不認為會發生軍事衝突。 但是他同時認為西太平洋並不穩定，如果熱戰爆發，西太平洋將會成為戰事前沿，美國確實需要與中國進行戰略對話，在一種可持續的關係之中找到某一種的穩定。不幸的是，中國並沒有試圖穩定這種的關係，因為他認為這些可能超越美國並且試圖超越，這樣使到美國想要的穩定對話變得不利之下，中國外交政策會加劇這種不穩定性。但他亦否認短期內會在西太平洋爆發軍事衝突，而另外一個保持該地區暫時穩定的關鍵因素，就是中國的解放軍自從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之後就沒有參與過主要的戰爭，所以他們真的不知道這些軍隊在實際戰爭之中的實際效果是如何。魏慈又說，這層未知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在做出軍事決策的時候會謹慎行事，但這些亦令到美國軍方更難知道他們到底面臨著怎樣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晨曦洛杉磯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1年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最初出于边境线划分中亚地区反恐的目的而成立。中俄两个大国的博弈和合作主导了上合组织20年。分析人士就说，中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以及亚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再需要上合组织担任经济发展项目的桥梁。上合組織內部矛盾亦日益突顯，除了中俄兩國博弈，還有印巴衝突，使到這個組織越來越只是作為一個形式而存在。據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提到上海合作組織，中國的新聞報導往往充滿了深厚友誼、密切合作之一類的官話，以及各國領導人的合影留念和簽署條約的場景，除此之外細節神秘。上合組織當中並沒有一個西方的發達國家，所謂的對話成員國土耳其是唯一的北約成員國。這個組織的前身是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也就是從1996年開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國為了解決前蘇聯解體之後的邊境線劃分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定期會晤機制。2001年6月烏茲別克斯坦加入了五國機制，上合組織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一個是曾經的超級大國，一個是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向來都是複雜吊詭的，近20年的各種角力和博弈亦在上合組織的框架之下處處體現。蘇聯雖然已經解體了30年，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老大哥地位依然餘威未退，不單止在多個中亞國家駐有軍隊，2002年還和幾乎與上合組織重合的國家建立了名叫做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軍事同盟。中國傳媒大學港澳台與世界事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員王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將上合組織的發展形容為坐低下來談的成果。他說，
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好好说话啊，不要吹胡子瞪眼睛，有话慢慢说。
王鵬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咁多個國家最初坐低喺一齊傾邊境問題，過去有毛病，就希望可以坐低嚟傾，唔好互相去威脅對方。又話慢慢講，邊界解決咗，後來大家發現有其他問題，跟住又繼續坐低嚟傾，就傾出感情同默契嚟。邊界問題傾完啦，咁我哋就搞經濟合作，搞呢個有關安全合作，之後就好似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艾瑞爾科恩覺得，上合組織發揮的最大作用是鞏固了中俄，尤其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I think it generates tangible results because it puts pressure on the elites。
科恩對美國之音說，上合組織最明顯的成果就是令到中亞各國的精英階層意識到，中國和俄羅斯，尤其是中國，才是這個區域的不折不扣的領頭人。其他的小國並沒有這個地位，烏茲別克斯坦並沒有，塔吉克斯坦亦沒有，吉爾吉斯斯坦都沒有，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任何行為都要將中俄的立場考慮， 美軍撤出烏茲別克斯坦就是一個好的例子，這個明顯是中俄出力的後果。同最初的劃定邊界線以及聯合軍事演習比較，上合框架之下的經濟發展項目並沒有來得同樣的明確而直接，中俄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為雙方的合作和角力帶來了非常微妙的影響。2001年上合組織成立之初，俄羅斯的 GDP 大約是3066億美元，當時中國的 GDP 就有13390億美元，差不多是俄羅斯的四倍。到了2016年，中國的 GDP 已經達到 11.23 萬億美元，而同年的俄羅斯 GDP 就是 1.277 萬億美元，大約是中國的十分之一，基本上跟中國廣東省的 GDP 是看齊。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俄羅斯的頭號貿易夥伴，而俄羅斯在中國的貿易夥伴當中是難以擠進前十名。面對一個日漸崛起的中國，俄羅斯對中國在上合組織當中的主導地位是心存顧忌。早在2003年的上合會面當中，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就提出要將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長遠合作目標，但是未得到俄羅斯的響應。多年來，中國還多次建議成立上合組織發展銀行和發展基金，全部都被否決。同樣，俄羅斯試圖令到中國接受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亦被中國拒絕，雙方沒辦法可以談得埋。2014年國際政治紛雲四起，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吞併克里米亞地區而被歐美經濟制裁，更加被踢出G8組織。當年油價暴跌，俄羅斯的盧布極速貶值，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而同年的5月21日，俄羅斯和中國簽署了高達4000億美元為期30年的巨額天然氣供應合同，就被中國官媒新華社譽為中俄蜜月政分歧。之前中俄天然氣協議已經談判長達10年，雖然價格保密，分析人士說俄羅斯因為急著和中國簽約，最後作出了較大的讓步而達成協議。被西方國家嚴重孤立的俄羅斯，雖然可能失去歐洲的消費者，但在中國得到了新市場。王鵬就認為上合組織在中俄簽署協議當中起到促使雙方互信的功能。他說，
你要干這個活，要签這個合同，修路也好，修铁路，输油管，输气管，两边都要做评估。
王鵬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希望可以簽一個合同，收路亦好，收輸油管、輸氣管，兩邊都要作出評估。究竟評估什麼呢？第一就是我們跟對方這個友好關係能夠維持多少年呢？如果我們只是互相利用的關係，就只是維持到兩三年，三年之後合約撕毀開戰，誰敢簽署有關合同呢？所以就上合組織有它20年的這種潛移默化。俄羅斯那邊的葉利欽到普京，这边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三代的领导人，凝塑了他对本国和对方的认知，对地区安全基本的预期，而且是稳定正面的预期。2016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再次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提议。这个提议因为中亚各个国家已经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而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可行性变得更低。自贸区可能会令到大量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令到它们产生成为中国经济附庸的紧张。2015年尾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哈萨克斯坦面临征税方面的技术问题，亲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亦没有支持。2018年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重提设立自贸区，至今还没有下文。但是自从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之后，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大步西进，令到中国更加注重双边合作。
So it's a global project that China is pursuing.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just Shanghai Cooperation.
科恩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一个国际性的项目，与规模远高于上合组织，中国的发展雄心已经跨越了上合组织。他又說，雖然中國還在推動上合的自貿區和銀行，但是這事情完全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還有亞投行這些中國主導的項目去實現。他說，中國在國內和其他地方已經有不少自由貿易區，現在不需要再通過上合組織了。2015年5月中俄領導人在會面時同意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和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進行建設對接，並且將上合組織作為所謂的大盟對接的平台。 但跟住落嚟嘅几年里面，几乎睇唔到有关呢个大盟对接嘅具体行动同措施。对接乜嘢呢？点样对接呢？答案似乎系无处可寻。中国嘅一带一路项目就风生水起，对比之下，俄罗斯嘅欧亚经济联盟就日渐式微。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纳吉斯·卡萨洛亚在2017年为他的外交政策刊文提到，欧亚经济联盟为此对接准备了39个重要项目，其中包括连接中国西部和西欧的高速公路、莫斯科到赫山的高铁，以及中国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卡萨洛亚说，这些项目的进展缓慢，欧亚经济联盟到底发挥了几多作用，更加是一个大疑问。所谓的对接只不过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对对方发展经济的一个口头表赞同而已，实质上并没有具体行动。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自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占了全世界 GDP 大约 25%， 人口的大约 45%， 国土面积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拥有否决权。上合组织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分量的组织之一。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邀请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后来邀请了他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同俄罗斯打了个平手。印度素来都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同巴基斯坦一起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的喀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而颇为讽刺的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个礼拜之后，中印两国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的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是埋下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多个地点发生对峙和冲突，并且造成双方有人命伤亡。同年8月，印度毫无意外地退出原本参加的上合军事演习，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2019年8月，印度国会以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决定，取消印控赫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引发了巴基斯坦人大规模抗议，并且受到印度70年来最严厉的军事镇压。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前景不确定性亦因此大增。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官方关系多年来被誉为老铁，巴基斯坦複雜的民族關係和恐怖襲擊就一直令到這個老鐵的關係蒙塵。2018年的11月，三名槍手企圖進入卡拉提的中國總領事館受阻之後，隨即發生了自殺式爆炸襲擊，三名襲擊者被擊斃，兩名警察喪生。2019年5月，三名槍手突襲了位於瓜達爾港的中國建造的五星級明珠大陸酒店，導致至少一人死亡。2021年4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下榻的酒店就遭遇自杀式袭击，大使本人就侥幸逃过，但是袭击造成4个人死亡和最少12人受伤。2022年9月，因为疫情而在网上召开的上合成员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上，印度因为巴基斯坦代表是有争议的地图为背景之前发言，反而拒绝继续参与会议。土耳其和伊朗对上合来讲是一个对话伙伴，一个是观察员国。伊朗早在2005年就是观察员国，但是2008和2010年两年申请成为成员国都受到拒绝。虽然中国和俄罗斯表面上都和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而引起了交恶，同时伊朗和美国关系降到冰点，令到上合各国都有所顾忌，导致伊朗至今还是被排除在外。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2016年欧盟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严厉镇压政变分子而冻结土耳其的入欧进程，埃尔多安反而声称不需要在欧盟这棵树上面吊死，表示要加入上合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对土耳其表面欢迎，但背后就矛盾重重。 作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和俄羅斯的關係，尤其對敘利亞內戰的立場並非一帆風順。2015年土耳其炸毀了俄羅斯戰機，更加使到兩個關係如履薄冰。土耳其對中國的反特厥主義態度曖昧，還收留了不少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是中國政府的心頭一側。美國曾經在2005年申請成為觀察員而受到拒絕。美國無論在意識形態或者軍事和經濟實力上，都同上合組織成員國，尤其中俄兩國之間格格不入。所以未來即使美國再次要求觀察或者對話，被批准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二十年來，中俄兩大國之間的合作和博弈主導了上合組織的重要進程。雖然經歷重重談判，上合多年來的經濟合作只是限於簽署各種有名無實的協議和文件。2013年成立的上合組織能源俱樂部，至今因為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不同意見而擱淺。最新的成員國環境部長會議機制在2019年正式建立，但連中國官媒光明網都說，各項措施計劃未明確牽頭實施部門、具體實施步驟等等，實施起來亦有一定難度。過去要超過一年幾的新冠疫情，使得本來就鬆散的上合國家之間的合作因為防疫工作的差異而變得硬以套調一致。中國和中亞五斯坦國在2020和2021年分別舉行了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議，完全將俄羅斯排除在外。長期以來，印度和中國以及巴基斯坦的矛盾很難得到完全的解決，或者會成為第一個退出上合組織的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一個將西方國家和價值觀完全排除在外的國際組織，雖然二十年來內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可以说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军彻底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并没有计划使用空袭去支援阿富汗军队。之后在发现有攻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盟友本土的计划的时候，才会在阿富汗境内展开反恐打击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有关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弗兰克·麦肯锡在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前往该地区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在美国离开之后，那个将会是他们在阿富汗展开任何打击行动的原因，必须是他们发现某人想攻击美国，他们的一个盟友和伙伴的本土。《紐約時報》的一則報導說，五國大樓正是考慮批准在喀布爾或者其他重要城市有可能被塔利班攻陷的時候，為支援阿富汗安全部隊而展開空襲以行動。麥肯錫將軍的這番評論似乎反駁了這篇報導的說法。在麥肯錫就美國撤軍之後，在阿富汗的介入發表這番坦率評論之際，五國大樓正是縮小針對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的反恐攻勢範圍，並且將重點放在與中國以及俄羅斯的競爭。麥肯錫將軍說，在他揮下的駐中東地區兵力如今接近40,000人，比18個月前大為減少，當時的兵力是在60,000到80,000之間。拜登就任總統之後，已經下令美軍全面撤出阿富汗，並且削減了美國對沙特領導的針對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武裝所展開的攻勢的軍事的支持。同時，五國大樓已經將軍艦、武器系統和軍隊調離其他中東國家。麥肯錫說，從阿富汗撤軍是一項資源負擔沉重的重大事件，不單止影響到他的中央司令部所統合的各個方面，而且還影響整個美國運輸部。美國運輸司令部幫助在全球各地調動美軍人員和設備。他對美國之音說，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美國飛機將會從數千公里的基地起飛，來到搜集情報，展開偵查的任務，並且對阿富汗境內的恐怖分子保持壓力，屆時這些資源仍然將會是緊張的。麥肯錫說，從地平線之外 將部隊同飛機派入阿富汗是長途的奔襲。他們早已經說過，這些將會是很難做到的事，這些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們目前正是在這裡努力當中。制定方案的工作進展非常順利，專家和前指揮官已經表示，有關撤軍之後如何保障阿富汗安全的細節並不多，這些令到他們感到擔心。麥肯錫說方案進展非常順利，他又說進一步的訊息要由國防部來到公布。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退役陸軍上將約瑟夫·沃特爾對美國之音說，他曾經希望看到有關這次會如何撤軍的更為全面的計劃，以確保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軍隊盡可能地企穩腳跟。他指出美國在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的時候更為井井有條，留下了一個龐大的使館，而且保留了地面特種部隊安全合作。這類的事情是他預期應該看到的，他認為這次的挑戰就是他們根本看不到很多的細節，沃特爾這樣補充說。而阿富汗空軍是政府軍對塔利班的最大的優勢，麥肯錫說美國將會幫助阿富汗空軍維持飛機戰鬥力，方式是將網絡虛擬式的遠程顧問諮詢和跨境空運飛機零部件結合一起，這個方式無疑將會使到維修程序慢下來，從而限制阿富汗政府軍能夠得到的空中的支援。麥肯錫承認說風險會更加大，會遠加大，他說還有一完整的方案，而有必要將會幫助過美國的阿富汗人撤離阿富汗，不過這項行動的人數範圍和時間將會由美國國務院宣布。尚未最後敲定的有關撤軍後情形的方案，包括如何保衛喀布爾機場，民用和軍用飛機都使用這個機場。來自北約盟國土耳其的幾百名軍人一直在守衛住機場，但是一旦北約撤軍，土耳其軍隊是否留住目前仲不清楚，這樣使到人擔心外交官可能沒辦法安全出入阿富汗。麥肯錫說美軍仍然在這裡和土耳其夥伴就這件事進行磋商，預計拜登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6月14日星期一在布魯塞爾會晤的時候會討論機場的安全的難題。有報道說埃爾多安希望美國作出讓步以換取土耳其保衛機場，包括美國同意給安卡拉保留和運行俄羅斯 S-400 空防系統，美國反對土耳其採購俄羅斯系統，並且將它和 F-35 戰機等北約武器一起使用。而另外一個重大擔心是美國在這裡沒有駐軍的情況之下，將會如何能夠發現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襲擊的陰謀，而美軍的空襲照理應該是要防止這類的恐怖的襲擊。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防務專家布拉德利·鮑曼批評說，撤軍減少了美國監控和壓阻恐怖組織的能力，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大約有20個恐怖組織。他又說雖然美國離開了，他們說結束了，但這些不會因此而結束的，鮑曼是這樣說的。而塔利班有意，基地組織亦都有意展開永遠的聖戰，他們會繼續戰鬥。以上是美國之音巴布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80年前的1941年6月14日，蘇共政權在波羅的海三國製造了第一波大規模驅逐當地人民的行動，很多人被流放到生存條件惡劣的西伯利亞，或者是直接被關入古拉格集中營。波羅的海國家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舉行了各種的活動紀念這個日子，三國領袖呼籲民眾要銘記歷史。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6月14日舉行一系列的活動，悼念80年前蘇共當局開始第一波大規模驅逐當地民眾行動當中的受難者。在立陶宛，全國當日是默哀一分鐘， 立陶宛总统办公厅发表的声明说，立陶宛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总统共同向国际社会和三国的民众发出呼吁，不应该忘记那段曾经伤害了几代人命运的历史。这份声明说，造成80年前6月14号驱逐事件的原因是纳粹德国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签订了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这两股邪恶的力量不顾人权、别国的国家主权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为三国民众是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三国的总统说，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已经独立30多年，但目前仍然能够感受到苏联占领之后的后果。在这个纪念日子里面，应该特别加强三国与北约和欧盟的合作。三国总统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俄罗斯将侵略的行为合法化，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主权受到损害，以及篡改历史的真相和大规模释放假消息等的行为。立陶宛两位总统在6月12号前往西部一个小镇参加了在那里的纪念活动。苏联占领立陶宛之后，在1940年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大型集中营。纳粹德国占领立陶宛之后，接手继续使用这个集中营。立陶宛前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在当日的纪念活动上面说，这个是一种时间没办法治愈的伤痛。他说，6月14号是一个带有严重警告意义的重要日子，80年前的残酷的暴行虽然看来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立陶宛的邻国，人民因为坚持不同的政治观点仍然遭到镇压迫害，最可怕的就是历史教训不被吸取和牢记。立陶宛几年前已经将6月14号命名为国家哀悼和希望日，立陶宛当日还举行了展览和其他纪念活动。立陶宛的民众抵抗和民族灭绝研究中心认为，80年前的6月14号，当时有18000的立陶宛人被装上运送牲口的火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苏联占领期间，立陶宛被捕和遭流放的人数达到28万人。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自由广场上面，当日展出一节被称为眼泪车厢的火车的车厢，车厢外表被象征眼泪的蓝色的气球包围。爱沙尼亚剧院的演员当日站在车厢上面，轮流诵读多名的爱沙尼亚诗人有关流放题材的诗歌。爱沙尼亚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当日向塔林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是献了花圈。爱沙尼亚全国当日下半旗，同时在国旗上是挂上了黑色的丝带。爱沙尼亚一些城市的教堂举行了安宁的弥撒，亦都有很多有关流放题目的展览和纪录片放映活动开幕。爱沙尼亚媒体说，大约超过10000爱沙尼亚人在6月14号行动当中被驱逐到去西伯利亚。拉脱维亚当日举行了全国性的线上宣读被流放者姓名的活动。组织这个活动的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说，全国100多个市镇在活动当中宣读了15000个当年被流放的拉脱维亚人的姓名。当地主要媒体和国家图书馆为此进行了线上直播。这个活动由拉脱维亚总统首先宣读启动。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中心的苏联占领纪念馆附近，一个巨大的苏联占领受难者纪念碑亦都在6月14号揭幕。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8月签署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定，在其中的秘密的备忘录当中，双方划定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纳粹德国当年9月初进攻波兰，二战爆发，苏联随后在9月下旬开始入侵波兰。自此之后，波兰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相继被苏联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被占领之后，苏共政权立即开始政治迫害，当地的私营企业被国有，大量的社会组织被解散，每日都有被处决和被捕事件发生。到1940年年底的时候，波罗的海三国社会民怨沸腾，对苏共政权的不满情绪高涨。面对越来越难赢得当地民心的局面，苏共秘密警察开始拟定黑名单，为6月14号的驱逐行动做准备。驱逐对象包括了当地工厂的厂家、地主、富农、苏联占领之前的政府官员、警察、军队军官、神职人员、教师、作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6月14号夜间和凌晨，苏联秘密警察在波罗的海三国同时行动，按照名单逐家搜捕，并且限令他们在1个钟头之内收集限量的物品集合。 他随后被卡车运到火车站，再被货运火车运送到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哈萨克斯坦的北部等地，他们的住屋和财产后来都被没收。在西伯利亚，很多人又被转移到去冬季更加严寒的雅库特地区。被驱逐的人当中，一部分人被直接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其中被流放的人在西伯利亚从事森林采伐、农业、开矿等劳动，有些人是住在当地人的屋企里面，更有不少人是住在简陋的木板房和地牢里面。有报道说，被流放的人当中死亡率是达到 30%， 而关入古拉格集中营的人当中死亡率更加高达 50%。 6月14号只是驱逐行动的开始，二战结束，苏联再次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之后，1949年春季又开始了第二波规模更大的驱逐流放行动，这些迫害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停止。克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被驱逐流放民众才开始陆续返回家园，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前，他都受到当地共产党当局的严密的监视。1941年6月14号的驱逐行动还覆盖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西部一些地区。苏共当局当时主要按照阶级成分拟定名单，因此除了当地人之外，被驱逐流放的民众当中亦都包括了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等。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波罗的海三国都好细，这么大规模的驱逐和政治迫害几乎波及到当地的每个家庭。话爱沙尼亚的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划入俄罗斯，当年被驱逐流放人的房屋曾经被苏联各种的机构占据，到现在还未有返还给这些人。他说这段历史在波罗的海地区会一直被不断提起。他说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国来说，这个、是一个共同的让当地社会非常之伤痛的日子，这个、其实就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定一个主要后果。顺便讲一句，虽然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解体前大致知道这个协定的内容，但苏联当局过去一直都严格对协定的内容保密。随着过去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越来越少，波罗的海国家开始重视让年轻一代人不忘记这段的历史。立陶宛最近几年组建了西伯利亚使命等社团，每年都组织年轻人去西伯利亚当年立陶宛人的流放地，为安葬在那里的立陶宛人扫墓。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交当局近日两次出面辟谣或者澄清，企图平息民间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烈火。一个是参与中日文化交流项目的中国作家和学者被网络暴力被痛话是精日汉奸，就连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都被痛骂为欺世盗名的双面人。最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要出面降温，说国与国之间展开人员互访交流是国际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究竟北京两度出面扑火，是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殃及自身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网上盛传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大利新冠病流行早于中国半年，引起意大利的抗议，迫使中国驻意使馆出面辟谣，呼吁中国网民不要听信谣言。中国种瓜得瓜，民族主义苦果难以下咽，习近平要求外宣改变形象，是否为时已晚呢？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吴强表示，这次中国网民发起的挖坟行动已经陷入退市，显示事情可能正是起变化。他说中国网民的行动好似猎巫，又是一种猎坟式的方式，将相关的人在微博或者写的作者纷纷挖掘出来。譬如队长方舟同学，有些小粉红就将他过去几年所有的言论都挖出来。这波最新的爬坟在他看来反而是陷入到一种颓势当中，似乎是整个小粉红挖坟或者爬坟运动的尾声，他有感觉已经是缺乏力量。这些才是中国外交部最近会有一些和往常战狼式的态度不同的一些变化。换句话来说，事情正是在变化。 北京諮詢榮譽主編胡平亦都認為，呢次中國外交部對呢兩宗事件嘅處理都表現出咗一定嘅克制，而並冇繼續發表戰狼言論。胡平話：佢覺得最近呢次所謂嚟自民間嘅民族主義嘅小嘅浪潮，本來就係中共當局戰狼外交嘅一個衍生物、派生物或者係半生物，隨之而嚟嘅。當中共目前亦都喺度糾正所謂戰狼外交嘅時候，當然同佢聯合一齊嘅所謂民間嘅民族主義，自然亦都係屬於被糾正之列。喺呢個意義上面嚟講，前階段包括黃小石嘅造謠對中共外交起到咗反嘅作用，呢一點應該係毫無疑問㗎。但係胡平認為，中國嘅民族主義混合咗流氓性、犬儒性、虛假性，起到咗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作用。胡平說，總結來說，他並不覺得今日中國的民族主義會反噬或者會殃及中共的政權，因為首先目前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當然是大家能夠看到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有多種表現的形式，但是現在看到的民族主義首先是受到中共輿論控制的一個產物，因此以不同形式表達出來的民族主義大家是看不到的。大家看到的是民族主義大多數是附和中共的當局的，更多這樣表現是反美國、反西方，因此客觀上是起到了一個維護中共專制統治這樣的一個作用。再有就是他贊成劉曉波，劉曉波寫過一本書就是《單引獨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平常人都會說民族主義是雙刃劍，但是劉曉波認為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單刃劍，只有一個人，並沒有反過來去對政府本身造成威脅這個問題。因為今天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流氓性、犬儒性、虛假性，就好像流傳好講的那句話，就是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言行高度不一。換言之，目前台面上很活躍的這些所謂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們都很清楚在怎樣的問題上面表現民族主義，什麼問題上面不要表現民族主義，什麼問題上面可以做得很過火，什麼問題上面要比較低調，這些都是精打細算的。而這兩個事件的另外一個看點，就是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出面降溫之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亦都試圖為網絡暴力降溫，就是同樣遭受到網絡暴力經常痛罵其他人的是漢奸敗類的胡錫進，亦都成為了欺世盜名的兩面人，內外對沖外國的漢奸。獨立學者吳強表示，胡錫進遭受到網暴充分講明了中國戰狼民族主義發展失控遭受到的反噬。吳強說，胡錫進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環球時報》推銷民族主義是一種商業化的民族主義，到後來中國可以說說不，一直到現在他終於看到了他被更新的、更激進的、更狂熱的民族主義的浪潮反噬了。這就是他開始所說的發現事件在這裡起到變化，戰狼民族主義已經到了反噬自己的程度，它是反噬自己民族主義的始作俑者，某種意義上面來說，或者至少是始作俑者的代表。他最近在談到北京西四環外的民族主義，目前已經開始受到更年輕、更激進、更狂熱的小粉紅式的民族主義的抨擊，這些是一個徵兆，實際上也是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政策或者總體政策開始感受到威脅的一個很重要的徵兆。他相信一旦最高層感受到這種威脅，他開始駕馭不住自己放的這一把火之後，或者就會重複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手法，譬如1900年義和拳之後，1905年慈禧太后就開始了憲政改革，只有五年，到了1905年很重要，因為戰爭爆發，整個形式變化了，但是其實救不到大清的命運。類似的事譬如說1966年文革爆發，到了1969年毛澤東就開始搞上山下鄉，將紅衛兵疏散到農村中。而今天大家也看到最近浙江江蘇一些三本獨立學院開始降低為專科，開始重新打造工人階級，並且中國的中考要改革實行五五分流，似乎北京要有意地重新充實工人階級， 實際上呢啲係未來小粉紅嘅命運，佢哋至少有一半要返回到或者話要變為工人階級，而唔係喺鍵盤上面搞民族主義嘅粉紅。以上係美國之音許波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